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2号，公元2013年8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波密县和墨脱县发生地震。93运动在拉达克举办，在压迫下之西藏展。印度南部展开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报道说，昨天下午5点3分，在西藏墨脱波密县发生5.7级地震。据中央电视台的消息，目前仍然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地震震中位于海拔4000米的山区，距波密县城约35公里，距墨脱县城约45公里，距林芝县城约110公里。中新网还报道说，墨脱县是西藏自治区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城。据中国国家地震局和西藏自治区地震局透露，受地震影响，波密县县政府的楼房出现裂缝，墨脱县的一处仓库房梁倒塌，林芝县城有震感。此次地震殃及人数6万余人，目前不知是否有人员伤亡。据人口资料统计，墨脱县总人口1万人，波密县2.7万人，林芝县2.9万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米豆，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93运动在拉达克举办，在压迫下之西藏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从上周六开始在拉达克举办，在压迫下之西藏展，向拉达克民众介绍语言、服饰、风俗和文化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西藏人民，在高压政策下更加向往着自由的创新。出展的照片中深刻地揭露了自由中的西藏和被侵占下的西藏所形成的鲜明的对比，促使拉达克人民通过展览能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西藏。正在拉达克举办展览的西藏93运动总负责人伊西多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你从这个流出现绝对西藏现在拉达克
遵照2001年该组织所召开的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西藏93运动特别从本月16号开始，在拉达克各西藏人居住的地区举办了展览，向民众全面广泛地介绍中国统治下的西藏真相、西藏的文化、环境、宗教所受到的摧残、西藏政治犯的处境等一系列真实的资料、相片和物品。据了解，西藏93运动在拉达克展出的在压迫下之西藏展中，主要推出了中国政府在西藏大量砍伐森林、开采矿物、盗猎野生动物、实施移民政策、对西藏妇女强制绝育、驱逐僧尼、长期监禁主张西藏独立的政治异议人士、对反抗中国政府的示威者采取严厉的镇压，以武力平息，对西藏政治犯所实施的酷刑，导致部分政治犯死于非命等一系列真实的资料和照片。参观展览的拉达克人民目睹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相片时，都激动地流下了心酸的泪水。据93运动负责人伊西多登透露，此次展览不仅受到了上百名拉达克人民的支持和重视， 而且还有150多名从世界各地来拉达克旅游的观光客的重视。
前段时间我在里面应该学过许多国内在广大许多中国的拉达克出港了呀，我办的这些电影。
从本周一开始，西藏93运动将在拉达克各藏人聚集的地区出展。23号开始，将分别在拉达克各学校、寺院等举办展览。西藏93运动于1991年9月27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成立。1993年8月19号，由西藏流亡政府批准正式向印度政府合法注册。设立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西藏全政治犯能够在流亡社会中自食其力，团结一致，共同继续发展未来西藏独立事业，同时向国际社会提供和宣传西藏境内受到的各种人权侵犯、虐待，呼吁国际各界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该组织主张西藏独立，目前拥有160多名会员，大部分是在中国监狱里服过刑期后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全政治犯。
从上周日开始，在印度南部本罗城境内正在举行由西藏馆和世界佛教文化信仰慈善中心展开的西藏文化节。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馆和世界佛教文化信仰慈善中心，在印度南部甘纳扎克邦首府本罗城境内，从上周日至本周日正在展开为期一周的西藏文化节。甘纳扎克邦邦长T.N. 乔多韦迪先生出席了上周日西藏文化节的开幕仪式，并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和印度之间自古就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共同拥有相同的文化特点，我们将继续对所有西藏朋友提供更多的支援和方便，印度政府也将继续对居住在印度的藏人给予特殊关注和照顾。西藏馆总负责人德蹦仁波切在开幕仪式上也发表了重要讲话。本台通过电话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南部难民营总部的圈贝图天时，他表示仁波切发表讲话时，从初次藏人流亡印度和流亡社会的形成等方面做了简短的介绍，同时他特别强调藏印特殊的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发展状况。甘纳扎克邦邦长发表讲话时也着重强调藏印自古至今的特殊关系，并表示曾多次参加过藏人举行的各种仪式。全贝图天还介绍说， T.N. 乔多韦迪先生还特别提到曾拜访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表示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人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导师，以他光辉的业绩才使藏人和西藏问题的现状被大部分国家和支持团体及个人认可和关注，他的讲话得到全体参加仪式的藏印人民的热烈鼓掌。这次展开的西藏文化节主要针对向当地民众就有关西藏寺庙和佛教的远古历史以及西藏医学和文化等方面做到彻头彻尾的介绍，同时进一步推广印藏文化的交流，让民众充分认识和了解西藏文化的不同特点，并且还就以西藏的佛教为体展开相片展，大部分相片是由德国电影制作人、著名摄影家布鲁诺·班满先生拍摄的。从上周日展开的西藏文化节将于本月24号星期日正式闭幕。西藏流亡政府驻印度南部难民营总部的圈贝图颠向本台最后表示，截至目前，观看西藏文化节的印度民众与日俱增，对所推出的各项节目表示非常喜欢，并给予了极大关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
在雪域高原，藏历正月十五与农历往往相差无几，也数百年流传着花灯节的习俗。这一天晚上，西藏首都拉萨的八角街四周摆满了五彩酥油塑成的花图案和人物鸟兽，那么城乡的人民也在这一天纷纷地涌到八角街游玩，各寺院的僧人及民间的艺术家用本地盛产的酥油和色彩制作出精美多姿的酥油花盘及各种姿态的供奉天女，加上精细的灯架玲珑剔透，人们还利用酥油花再现出各种神话故事及其中的人物、花鸟和景象，有的成平连片，像立体的连环图一样精彩的图景，多姿的花灯吸引了万千观众，人们在树花之下狂欢起舞，彻夜不眠。那么雪域高原的灯花节开始于明永乐的七年，即1409年，由于佛教的格鲁派祖师尊克巴洛桑扎巴正月十五号在拉萨创办了传召法会，陈列各种贡品，隆重地纪念释迦牟尼示现神变降伏邪魔日。从此以后，人们便沿袭他的做法，每年的元月十五号百花天灯。不过这一古老的传统节日如此受到重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爱。那么爱美、种花、赏花，这是人对美的追求，西藏的人是十分爱花的。元宵灯节和西藏人民的百花节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才逐渐地变成民族的节日。那么学顿节六月的拉萨呢，如一位披荆戴锦的神女躺在彩花卡垫上，到处盛开的鲜花，饱满的麦穗和土绿的悬寮，使神女显得更加的艳丽。假若拉萨周围山峰夜里降雪，就更增添了古城的清丽。那么清晨，山谷间缭绕的漫漫的云雾，迷人的阳光穿过的薄雾，越过峰点洒向街市，拉萨简直就是一位披着纱巾的神庙的仙女。而位于拉萨西南的罗布林卡便是神女手上捏着的一朵花。这一朵高原古城的花朵，拉萨河边的松耳石，在灿烂的阳光里更具有迷人的魅力。每年的六月底七月初是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节日学顿节。当东方的山顶刚露出橘黄色的烛光，白杨树上还挂着几片纱雾时，人们便等候着罗布林卡那首头大门的开启。一旦那出众的大木门慢慢的挪动，那些生者铺麦，也就是剩下藏族妇女穿着的无袖长袍的妇女，脚蹬高筒皮靴的男子，以及像小兔子般蹦蹦跳跳的儿童们，就如潮水般的争先恐后的涌进园内。这个号称宝贝园林的罗布林卡，过去是达赖喇嘛的下宫，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藏戏的班子、文艺团体都会争先到达这里演出。这时的观赏的人群呢，摩肩接踵，热闹百倍。那么学顿节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在藏语中，学是酸奶子的意思，顿是宴的意思。那么学顿节按藏语解释，也就是吃酸奶子的节日。后来由于学顿节的活动内容逐渐地演变为以藏戏汇演为主，所以也有人把它称为藏戏节。这个节日不仅拉萨有，日喀则也有，不过时间稍晚些，当地叫色木琴波。十七世纪以前，西藏的学顿活动是一种纯宗教活动，那时要按照佛教的法规戒律，夏天有好几十天禁止出家比丘出门。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传统的节日，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